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晨晨。
我是小袁。
欢迎收听这一期由我和我们的台长小袁一同为大家主持的读书观影栏目。这一期仍然是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专题栏目。今年中国大陆派出十部电影参加电影节，组成中国之星。西雅图国际电影节艺术总监 Beth Barrett 说，每年从4000多部参展电影中选取240部重点推荐电影，这件工作和在沙中寻宝差不多。我们一直在寻找充满活力的多元化的故事。今年我们非常兴奋地发现，有43%以上的重点推荐电影是由女性导演的。那么今天西雅图中文电台有幸采访到中国之星电影之一《素素》的导演孙一希女士。孙导您好。孙导辛苦了，为了此次电影节特地从伦敦飞来了西雅图。你喜欢这个城市吗？和伦敦有什么不同？
啊，非常喜欢，非常喜欢。我觉得天气呢和伦敦还是挺像的，但是感觉更有那个度假风啊。那和我的故乡北京比的话，我觉得感觉会更像国内的城市，因为就是它在发展中的一种动感，有很多工地啊，然后大家都是这个状态啊，是一种很活跃的感觉，人们都很热情。所以我在这儿大概现在有4天的时间，每天都会经验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很有意思。
欢迎您来，也欢迎您明年再来。看了电影之后，我就在想怎样开启对您的这部电影的采访。我就在问自己，是什么让我在看电影之前就开始对您的这部电影产生了兴趣？我想就是这张海报，一种忧郁的蓝绿色，一位东方女子，仿佛身穿戏服，手握折扇，漠然的掩面的身影融进了这个夜色。然后下面海报的下面是枯树，还有古堡，一股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而且素素的拼音这种断层的设计，还有它的两个中文字一正一反，一上一下的这种排列，所以这张海报非常有设计感。是您自己设计的吗？
里面的很多元素确实是我来把它们强调出来。比方说这个蓝绿色这个颜色很特别，是我们从一个重要的道具里面截取的这个景泰蓝色啊，所以在所有的设计开始之前就决定来用这个颜色做主题色。字体的设计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它有一种切割的感觉啊，锐利的断裂的这个感觉啊，这个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有一个全案设计师我们一起工作了很多年啊，尤其设计师，这些都是出自我们华人设计师之手。
海报的上方有8个字，西风吹梦无处可逃。因为这部剧是与一位远在海外幽归自怜的昆曲名伶有关系的电影。那说到昆曲，必然会想到中国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的《牡丹亭》。当我看到西风二字，我想到了一句话，《牡丹亭》中的一句话，他说：甚西风吹梦无踪，人去难逢，须不是神调鬼弄，在眉峰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说到昆曲，我想问孙导，为什么把昆曲融合进来了？还有扮演素素的毛俊杰，他是学习昆曲出身的吗？
首先一个呢，我们这个是一个心理惊悚影片，那么昆曲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有那个诡异的魅力这样的一个曲艺，而且它的历史非常悠久，它是咱们国家应该是最就是顶级瑰宝，文化瑰宝。所以的话，我们只能是浅尝辄止，因为它太博大精深了 啊，只能是从我们认为我们所要崇尚的那种美感，我们来借用昆曲的美感，让我们的电影有更丰富的一个内涵啊。那你说的《牡丹亭》，《牡丹亭》肯定是最经典的这个剧目，同时也有比如说《西园记》，他们都是鬼故事啊。所以呢，你去听他的那些腔调，他的旋律都是和我们所要讲的故事非常契合的。所以包括我们的作曲里面也用了很多昆曲的元素，我们的音效也是用了昆曲的这个变声啊，所以可以说这部电影的方方面面都从里面有很多受益。再者呢，就是那个我们是北方昆曲团啊，也拿剧照来支持我们来用，我们也请他们的演员来做真的唱段。毛俊杰本人不是昆曲的出身，但是他为了演这个角色专门请老师学了很久的昆曲，所以那些表演啊一板一眼都是非常到位的，是专门为这个做了一个集中严格训练的。
我看他有戴簪子的那个首饰啊，都应该是有学习的。
对，他很讲究啊，毛俊杰也是一个非常敬业的职业演员，话剧舞台出身，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这个演员他的那个气质，从外形到气质都非常适合我们这个角色。同时呢，他又专门去钻研昆曲，所以他呈现出来的这个就真的是我们想要的这个。
谢谢。那素素的素是素锦年华的素，为什么会选择素素作为电影的名字？是突发奇想的，还是深思熟虑的，还是筛选比较的？之前还有其他的名字吗？跟我们说一说。
很久以前，在我开始构思这个故事之前，我记得那个时候在读一本跟道学有关的书，我都忘了叫什么名字了，但是里面就讲人的那个手医嘛，医，所以的话，医素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儒道学的一个很根本的东西，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要去塑造一个人物，他的名字一定要素这个字，因为他很中国。
对。那还有其他，您只选了这一个名字吗？
所有的名字都是我起的吗？我是编剧吗？
啊，我是说除了这个
啊，你说
电影的名字，
对，
我听过还有什么《一落的夏天》，
太多了啊。我们也是几十个名字里面选出来的。当时呢，这部电影我们想要在市场上更有票房号召力。那一部惊悚片呢，我们知道很多都会叫，比如说《古堡幽魂》呐，什么《剧院魅影》啊，《午夜惊魂》啊，这些名字都是会比较容易卖的。其实素素这个名字，非常不容易卖的，所以当时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就是各种类型的名字都在，可是呢，一直都定不下来。我们请了行业里的还有朋友们来投票，民主选举，因为当时我已经完全迷失在这个众多的名字里面。正好我们就入围了蒙特利尔电影节，蒙特利尔是非常文艺的电影节，它是A 类竞赛类，所谓竞赛类呢，就是能把文艺的东西给提炼出来，让这些文艺的东西被大家关注，再去刺激别人的创作，就这么个概念。那我们想，既然进入了一个文艺的电影节的话，那我们就要有所取舍，所以我们就舍掉了更有商业号召力和吸引眼球的那种，我们就会去选择一个更文艺气质的名字。素素这个片名的推荐是我的法国作曲，他很偶然，他说很朗朗上口，法语嘛，他们也会有这样的发音，又容易记，
是的。
所以我当时他一讲，我就觉得很合适，几乎就是拿到了蒙特利尔的那个入围通知，然后马上就定了这个名字，因为当时投稿的时候都是另外一个名字。结果去了以后又发现这个名字简直是很好用，
我很喜欢，
大家都记住了这个名字，以至于后来大家叫我都是素素，就是不知道这个导演叫什么也会叫，就是对，所以可见是比较喜闻乐见。如果你喜欢，那也证明我们比较成功。
很喜欢很喜欢。
好，我问一下孙导演，就是这部惊悚片啊拍得非常成功，因为我看的时候真是怕死了啊。那么我很想知道这些惊悚的情节有没有生活的原型？
每一个细节都是来自于生活的原型，惊悚的情节就是间接生活体验吧。
间接生活体验，
嗯，对对，我觉得也是，嗯，一个是想象，一个是做梦，看别人的故事，看很多电影，嗯，具体的每一个是怎么来的，可能每一个都会，嗯。对编剧而言都会有后面很庞大的故事，就是大家看到冰山一角，可是后面可能有很庞大的故事，所以的话就是如果说哪一个桥段您尤其喜欢的话，我可能会讲一个故事，但是其实呢就没有人愿意听幕后工作者来讲那些故事，最后呈现出的冰山一角它有没有打动人的东西，这个是最重要的。嗯，如果您觉得还比较喜欢的话，那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很开心。嗯，
台长在旁边看的时候一直在说，偶尔会在说我好害怕呀。
那个我就是补一句，就是对这个情节的一些感想，因为以前陈凯歌拍过部电影，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然后网上经常说这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就是因为以前追踪到过去，这个小孩子没吃到一个馒头，后来长大了要报仇或什么的。那么这部电影这个小孩，我觉得小孩可能妈妈他碰妈妈头发或者妈妈不喜欢，可能把他关禁闭啊，但是他会不会就会引发他这么大的仇恨啊或者什么，在妈妈需要他向他求救的时候，他还反而去试毒手，长大了甚至成为杀手这样一个人，就是这个心理学上能不能过得去。我说
我跟那个台长咱们聊什么都可以，因为你看过了，但是你这个完全剧透了，坚决不能用在节目里啊。
好好好，
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故事最后的那个一层一层，我们都会再设那个包袱，这是最后的那个。如果这个出现的话，那就是全面的剧透。再说那个心理层面的东西，会的会的，因为如果我们去我不是为了写这个，恰恰是因为我很感兴趣变态心理学啊，还有心理学临床的东西啊，所以的话我研究这个，恰恰因为这是我感兴趣的领域才会去写这个故事。所以我们要去了解这些生活中真正的病例的话，你就会真正体会到尤其残忍的事情的发生的话，都不是因为他在社会里经历了什么，往往是源自于他的童年。对，有时候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童年阴影这个概念，但这其中又有很多细分，所有的人格分裂包括人格失调，百分之多少以上就相当的比例是来自于童年的。再者就是青春期，但是童年就更甚。那来讲的话，这是一种很难很难去治愈的人格失调吧，我说这个主角。对，所以我在创作这个人物后面是有大量的调研，因为很多人会提出您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像一个很无知的文盲一样去随便写一个人物，所以这个我还是有自信的。临床有很多病例，而且说实话您在现实生活的新闻里面会看到的案件有些比这个要就是恐悚很多啊，比如说白银案啊，海外的什么留学生的那些遇害案啊什么的，可能会真实生活可能会更加的血腥，所以很多人尤其在国内大家看完这个影片以后都会觉得影片很及时，因为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去年年底有很多海外留学生遇害的事件啊，所以大家觉得哎，这部电影出来了正好是会给这社会上提个醒啊，
一个警惕
啊。虽然我们创作的时候这种事情一直都有，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受到关注，我们也不是因为是社会上的一个点所以来做这个故事，可是恰好这个影片完成的时候一下爆出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案件， 我觉得也是让人不寒而栗。我倒希望大家看了这个电影确实能够引起一定的警惕性，因为很多年轻的孩子，就是咱们国家的年轻孩子，他们是被家庭保护得很好的，他们到国外之后是没有防御力的，外面的世界的好与歹啊是分不清的，包括我们的主人公也是，有些看上去很美的东西也是最邪恶的，而看上去很恐怖的东西也许是善良的，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需要有智慧啊。
那我还有一个朋友也去看了素素这部电影，他知道我们要来采访您，他给我写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他说就恐怖片的流派来说，他知道大致有欧美派、日本派、泰国派，每个流派营造恐怖效果的手法各有不同。您喜欢哪一个流派？素素属于其中的一派吗？在营造效果方面有何创新之处？其实今天我听到您在 Q&A 的时候说到了韩国的恐怖片是吗？
啊，对，对，其实韩国是很跟那个欧美来学的，对，它的商业类型电影是做得非常成熟的，我觉得素素很明显还是欧洲的电影的感觉吧，所以如果一定要划分派别的话，应该还是属于相对 old school 一点复古型的欧洲恐怖片或者说惊悚片。日本的恐怖片呢是恐怖片顶级的恐怖了，我自己都不敢看，但是大部分也是包括泰国闹鬼啊什么的，也是因地制宜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也不是一个鬼片嘛。
他还说在营造效果方面有何创新之处，我倒觉得里面融合了很多的中国元素。
我觉得创新，对，就像您说的，我们的创新大概就是试图把中西方的元素放在一起，不违和，还就是放在一起大家都能接受，就觉得很自然。既不是一个中国故事放在海外拍，也不是一个海外故事放了几个中国人进去，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创新吧。至于其他的，我觉得如果能在就前人创作的基础上把别的东西好好继承一下，好好的来表现一下，对我来说就已经是我现在要好好完成的功课了啊。
对，那个孙导，这个电影当中也通过一些侧面向我们展现了在英国留学的或者说生活的中国同胞他们生活的艰辛。那么这是不是一个比较可以说是比较真实的一个面貌，就是单身女性啊，或者说在英国不管是找工作生活都不容易，是不是一个现状的一个反应？
首先我没有觉得他们艰辛啊，他们是很阔气的，在伦敦学习珠宝设计呀，他们并不是说在那打黑工啊，这就是区别。可能在很多年前我们在国外学习呢，念一个研究生学就是金融啊，就比较时髦的行业，就还挺好的，比如说我们那个年代。但是现在更年轻的一代留学生他们不是啊，他们学很多奢侈品的管理啊，时尚设计，各种领域，艺术、影视、音乐，这个是一个新的现象啊。尤其是在伦敦，其实很多家境很好的孩子在那边学习，与其说他们很苦，不如说他们的精神世界面临很多有挑战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两个主人公，哪一个也不缺钱，他们打工更多是为了生活体验。比方像影片里一刚开始就说了，你也不用这样去打工，你们家又不缺钱。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现在的很多家境很好的孩子，他们也需要自我认同啊，这不是就简单的钱一个字能够解释的。我看过很多家境很好的孩子，他们是非常要强的，他们的心理也是非常复杂，有的很脆弱，有的很强大，是这一代人比较新的一个面貌。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孙导也参加这个电影的表演了吗？在他们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然后
露了一面。
是
、啊、
后面的是你对吧？
是我。你好细心啊。
是你，我从我看了两遍这个电影，周二的时候一次，然后今天又看了一次，第一次。 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新荣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参茸、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参茸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因为之前有看到您的照片，所以那是唯一的一幕，是吗？
对，那你真是好细心啊！这个就是一个游戏哈，因为那个你们知道都知道，那个希区柯克也经常在他的电影里面露一小面，就是那种什么咖啡店里面坐在角落的人呐、什么的。对，我们一般拍这种片子，尤其喜欢希区柯克的人，可能都会来这么一笔。
所以这部电影是一种速速是以穿插倒叙的这种方式给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的。然后异域留学的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孩，她们是室友，接到了一份工作，去古堡记录昆曲的戏词并且翻译。但这份工作是要到这个神秘的古堡嘛，然后接下来她们的命运就与这个古堡紧密相连了，在她们的身上发生了离奇惊悚的事情，还遇到了奇奇怪怪的人。那这座古堡里面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刚才我们提到了，很浓厚，屏风啦、茶杯啦、玉簪啦、折扇啦、昆曲啦，甚至是那个 Shirley 的家居服，当然还有素素，这些都是哪儿来的？是特别去哪儿买的吗？还是从中国运过去的？
对，都是从中国买了道具带过去。是。
说到这儿，作为女性，会对影片中出现的这个珠宝还有那家珠宝店非常感兴趣。而且刚才我们聊到了心理方面的，聊到了这个治愈啊，所以我也注意到那个女孩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她的那个设计，她提到了mending， 然后后来我就看到她戴的那个戒指，再加上另外一个女孩戴的那个项链 ，scar is no more a scar， 看得出来这些都是非常大牌的设计，这是什么渠道？
看得出来是大牌的设计，我的朋友呢 ，Isabella， 她是这两套珠宝的设计师，她这两套珠宝都在国际上，现在有很高的知名度，都是获了大奖的。其中的那个Snowmore Scar 是号称英国奥斯卡珠宝Scar Snowmore Scar 是获得了英国珠宝界奥斯卡奖项的大奖作品。所以呢，他所崇尚的就是把这种故事性的概念放在珠宝设计里面。正好呢，他的这个概念和故事和我们做的这个就不谋而合了。
是的，很用心，一个是治愈，
是
一个是伤痕，
是
正好跟这个影片。
对，因为起初我的那个角色的还不是珠宝设计的女孩，他们是学别的专业的， 但是恰恰因为和我的朋友啊来聊，然后我了解他的作品，我就觉得深受启发。嗯，对，所以灵感碰撞吧，比较典型的那种啊，
特别好。那里面出现了一家珠宝店，珠宝店的颜色是蓝色的，我很喜欢那个颜色。是为电影临时搭建的，还是确有此店？它在伦敦吗？
对，它在伦敦的 Covent Garden， 很市中心、很红火的一家时尚珠宝店。我非常喜欢他们的设计，他们也是采用欧洲的年轻设计师的作品，而且它的设计是很仙，就是童话风。这样的话，我觉得我的这个主角他心里面是有童话的，所以他从刚开始他就很期待。就是他在那个窗口前会驻足，一直到最后他能够在里面得到那份工作。嗯，
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欢迎回到我们的读书观影栏目。今天呢，我和这期节目的主持人陈晨一起有幸的请到前来参加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中国之星电影《素素》的导演孙一喜。那孙一喜导演呢，他长期居住在北京还有伦敦两地啊。那么他先后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以及英国伦敦大学。在英国伦敦大学呢，他是纪录片专业的硕士，曾经获得最高荣誉一等学位。现在呢，他这部电影呢是他的处女作。素素这部电影呢，像刚刚孙导也提到了，就是入选为蒙特利尔电影国际电影节的叫竞赛单元，然后呢在北京电影节女性力量单元也入围了，还先后参加了东伦敦电影节探索单元，还有现在的西雅图国际电影节。这部电影我可以说是一炮打红啊，就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我很想知道，就是您作为一个中国去英国伦敦留学的一个留学生，然后在异国他乡拍摄这么一部电影，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啊，谢谢台长啊，对我们的影片这么支持，首先，其次呢，我是留学生，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自那之后呢，我在英国也工作了十来年了，所以对我来说，英国是我的职场。我在拍电影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因为是一个外国人而特别会有的困难啊。我觉得，电影的从业者遇到的困境大致就分资金还有拍摄两个部分。对我来说，拍摄我们是五周，除了三位国内过来的女演员之外呢，都是英国当地的团队和演员，所以语言是用的英语啊。团队呢在伦敦也比较国际化，是来自于七八个不同的国家这样的一个联合国团队。一切都很顺利。这个呢也是后来我们都会认同一件事，就是太幸运了，能有这样好的一个团队，来用这么高的效率，这么少的钱拍出这样一部电影。我觉得一是幸运，二是我们真的花了相当大的气力去做准备，就是万事俱备，在开始拍的时候就一气呵成，这是一个。再者呢，困难就是资金上肯定是有困难，我们融资也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各种起伏跌宕吧。那我觉得这个对每一位年轻导演来说都会有这个问题，区别大致是在于我个人的感受，国内现在是一个方兴未艾，机会非常多，年轻导演我们在海外其实是很羡慕的，感觉国内各种支持的力量啊，整个市场的格局啊什么的，跟在欧洲是很不一样的。那在欧洲的话，它竞争非常激烈，而且现在资源也非常有限。比如说英国全年只有170部电影出品，如果你拍了一部 电影的话，那你就是170多个有工作的导演之一，而这些导演里面还包括拍哈利波特的大导演呢，所以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所以我们在人家的职场上去和别人去争抢这个机会的话，很难。这也是为什么毕业之后经过了10多年这么长久才磨出了第一部电影的原因啊。所以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很长时间需要很多耐心的过程。
所以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这个资金比较有限，但是却要在这个有限资金的情况之下拍出自己理想的电影，是这样吧？
对对，总结的确实如此。
然后还说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拍电影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难忘的趣事吧，因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然后还是三位新演员过来和这些英国的演员在一起，有什么令您特别难忘的吗？
我想首先一个就是语言，大家都用英语，可是呢因为来自不同的国家，所以在工作之余呢就变成了一个语言交换的一个场合。我们的女演员都是非常开朗和有趣的人，她们就会教我们其他的这个同事中文甚至是方言，然后呢意大利人呢教意大利话，爱沙尼亚人呢又教他们的话。这时候呢我们的摄影虽然是英国出生长大的，但他是祖籍香港嘛，又要去教那个广东话，所以就变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国际的这种地方，所以学个语言啊什么的倒是有便利。这是一个。再者呢就是我们真正拍摄的这个古堡它确实是很古老，我们在拍的时候呢这个古堡的主人是从来不出现的，因为他怕打扰到我们。直到有一天我一个空当，我跟他正好喝杯茶聊个天儿，他给我讲了很多古堡的鬼故事。我一听天啊，那我们在这拍岂不是太合适了，但是又不敢讲给团队，因为虽然大家在拍这样的东西，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心理承受能力是到那个程度。大家住在哪里呀？对，
所以你们拍戏的时候是住在这个古堡里面的？
是啊，很多人会害怕的。对，
那刚才您提到这个古堡的主人，那在你们拍摄之前这个古堡就是有人住的吗？还是
他现在是一个五星级的酒店，所以你的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拍摄还有一个难度，就是说你其实跟酒店的客人是在一起的，就我们在这边拍，
我们没有看到
那边在吃饭，就那边在吃饭，他们可能吃饭碰杯子声很大，我们就要过去跟人家讲，哎，你能不能先别碰杯，等我们把台词录完了你再碰杯，就是这种事情一直在发生，也是有意思。所以你看到的一个场景和真正的拍摄场景可能是天壤地别的一个氛围。
确实是，就是幕后和还有台前展现给我们的确实是不一样的。然后孙导刚才说你的这个创作团队啊来自很多国家，今天我听到您在电影之后的 Q&A 里面讲是7个国家，所以像一个小联合国一样然后我特地查了一下，这是联合国电影创作团队，包括有崭露头角的中国青年女演员，然后有英国老戏骨，是哪一位？
就是里面演那个牧师。
演牧师，
他在 BBC 的英剧里啊什么的是非常资深的老演员，就是他的面孔在英国是就是妇孺皆知的那样，所以我们从这样的老演员身上学到很多，而且他太专业了。他会是这样一位演员，就是很早就会到片场，很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喝一杯茶看书，等着他的那个开始。然后他不会表现出一点不耐烦，因为有时候可能前面拖戏他就要等，他也从来不会带助理，非常就独来独往，这样坐着公交就来了，然后拍完以后背着双肩背就走了，一个这样资深的演员。
还有国宝级恐怖片导演转制片人的诺曼·华伦加盟，还有电影配乐则由法国作曲家戈罗西·法比安和香港作曲新星二胡王子朱云 朱云边联袂打造的，所以真的是一个小联合国。您一个人，您看起来文弱，很文弱的一个女孩子，然后挑大梁拍这样一部恐怖片，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问题：第一部题材选择恐怖片，也是因为资金的问题吗？
其实也是一个传统吧。其实在西方，很多导演的首部作品都是恐怖片，因为这样一个是比较锻炼，因为完全是靠故事，你没有去假借某个社会热点，然后你也没有说是去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成立，请个大牌啊、明星啊这样哈。我们呢就是选最对的演员，找最对的故事来创作，就是怎么说呢，把自己的能力啊发挥到极致。我真正拍过之后，我就觉得是有道理的。你看那个《指环王》的导演啊什么，他们首部作品都是恐怖片，我现在真正体会到是有道理的。而之后你再去做别的影片，都未必了，我可能下一部就不是恐怖片了，可能再也不拍恐怖片了，但无妨。其实恐怖片是一个很有营养的片种，它里面很多讲故事的方法呀，在很多类型的电影里面你都可以拿去用，而且很奏效。比如说设置包袱啊，悬疑呀，调动观众的这个情绪啊，像这种技巧，在这样一个创作里面会有很多的学习和收获啊。
那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如果之后我还想再看，或者有其他的观众想看，我们去哪里看
啊？我们同时也入围了奥克兰国际电影节，还有刚刚入围了以色列的一个电影节。在这两个电影节会很快上映，所以我们现在剧院的展映大概就是国际电影节的这样一个旅程。我们会在明年中国春节的时候在英国或者是英法同时在剧院上映，之后我们会争取在更多的剧院上映。我觉得美国更加水到渠成，因为美国的观众更热情，华人观众也更多，我们会努力。最后的话会在 VOD， 就是我们的网络平台上，可能更多的机会最后是在网上看。
那如果我还想再看，可能要等好久去网上看了，对吗？
太客气了，你都已经看到了这个程度了，就真的不要再看了。
我很喜欢这部惊悚片里面的艺术气质。
我还想补充问一下孙导，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回到中国大陆发展？就是因为中国现在电影业非常的红火。
一定的，我已经在回到中国大陆发展了。我接下来的也是中国大陆的制片，主要在中国大陆拍，一定是这样的。我们在海外不管或长或短的时间，最好的状态就是把能学的都学的差不多了，带着一些可以去offer 的东西啊，回去做事，觉得会是一个好的状态。但是我并不强求的。现在英国也有不错的机会，只不过呢对于电影这个特别的行业来讲，国内的市场是不可就别的市场无法比拟的，确实如此。
那说到这儿，我那个朋友还有第二个问题，我替他问一下。他说，作为新锐华人导演，您认为目前中国电影人的困境是什么，该如何突破？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大？
我蛮知道自己的困境是什么的。中国电影人，我怎么只看到了积极的一面呢？我觉得特别好，就机会又好，而且这种各种团体资金支持公司，我目前的感触是，如果你有本领，如果你的为人还是比较OK， 也就是说可以坚持，而且也特别知道自己的创作的长短处在什么地方的话，总是有机会。
好，那我就继续追问这个问题啊，就是最近正好是崔永元就是跟那个冯小刚 刘震云、范冰冰他们怼上了，然后呢，因为这个事件呢，有阴阳合同啊，然后导致那个电影公司股票大幅下降啊，那么这个。这也暴露了中国电影的一些现状，一些比如说资金不缺是吧，本来那以后如果中国这个税务局查得紧的话，那么可能对这个电影行业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作为海外的导演如果回去的话，有什么优势或者劣势吗？
我还真是没有看过新闻，朋友圈也有人转发，没时间点开看，所以我也不太清楚这个，跟我真的不太清楚这件事情。优势就关键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的优势是什么。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机会，欢迎回到读书观影栏目。这一期我们的专题节目是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我们今天专访素素的导演孙一希女士。那我想问孙导，这部电影虽然是惊悚片，但它在我的眼里充满了艺术性。它画面的选取非常有质感，拍摄的光影啊和色彩，还有整个的这种英伦气质，都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第一个场景，这两次看电影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它是一个小池塘，然后一个流动的小池塘，在阴雨天有很多很多的小叶子，像小荷叶一样的感觉。它让我想起了莫奈的睡莲，所以我想这是您有意而为之的选择它作为第一个镜头吗？
确实是，这个肯定是非常坚决的一个设计，因为影片的开场镜头是非常重要的，往往导演会花很多的心思来择取一个镜头，你有100种开场的方法。对我来说，这个几乎是个不二的选择。我是在很早，甚至剧本初稿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刚开始我要很抽象的一个画面，大家不知道是什么，就觉得很美，但是一定是有水的，一定是有落花残败的，但是因为是残叶啊，但是却有一种美感，我想要这样的感觉。所以在我们拍摄地的时候，我在找，当时看到了一片荷花池塘，我的设计是镜头在这些就是残花败柳里面游走，但是过了一个月，等到我们真正去拍的时候，这个池塘被填了，没了，我想怎么办。当时就在周围在逛，我觉得当你特别想要一件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所以万万没有想到，在很偏僻的地方看到了一个很小的池塘，然后这个池塘就是最后在电影里出现的这个。没有人知道它还有那么一个池塘，就是我当时我有一点着急， 别人是不会替你着急的，大家在安顿自己吃饭啊什么的。
你是导演，
我就出去了，我出去逛，我看到这个，我赶快把我们摄影师什么全抓过去，我说你们觉得怎么样？
非常美，而且它是流动的，在那种阴雨天里面细雨绵绵的感觉，所以我一下子啊就吸引到了我。那这部电影的呈现，从这个第一个镜头开始，就让我觉得您之前也是搞艺术的，我觉得您跟这个画画啊应该有着很多年的关系。您是学画画的吧？
啊，对，我是从小学画画，我爸爸也是做，就是我爸爸也画画，所以我可能对视觉的东西会更敏感一点。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其实是想当漫画家的，哎，不是很小，我一直到大学毕业都还想当漫画家，
从小一直都很想当。
对，是，最后其实也是选择了跟漫画很接近的电影嘛。对，
跟漫画很接近的电影。所以我觉得您从小学这个自幼学画的这个美术功底，使您对这个视觉呀、光影啊，还有画面的，您保持这种高度的敏感和洞见。所以才有今天这个素素这个非常有着艺术性的惊悚片的呈现。那说完视觉，我想说一说听觉啊。整部电影的音乐都非常好听，然后有一些音效节奏也非常的紧凑，和这个剧情紧紧相扣。这些音乐都是原创的吗？跟我们说一说在这部音乐上您下的功夫好吗？
因为我对自己视觉的这个部分是相当有自信的啊。但是恰恰在听觉，尤其是音乐方面，我觉得会是我的短板。所以我在上面花了非常大的气力，从刚开始选择我们的作曲，包括选择非常可能会有合作难度的中西两位作曲家合作这个形式，我也承担这个有可能会产生的问题和风险，最后实践证明是非常好的，效果非常好的。所以的话，你现在会感受到的这个是，主旋律，可能会选对旋律感很强，也很清透的一种旋律。但是里面呢，我们还放了一些华乐的元素，像二胡啊什么的这样的元素，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但音乐这个事情太个人化了，也有可能有人会不喜欢。不过我认为呢，我们只要和我们的初衷能够吻合，就还是自己满意的。另外呢，我们这个原创的配乐也在就今年的戛纳，他们作为一个就是编剧协会酒会的背景乐，整个从头到尾播放，也是对我们一种间接的认可。不久。等到电影开始发行的时候，我们的原声碟也会同期发行，这样。
所以这个音乐也是中西方文化的这种是一种结合。
是，在这个方面，我们两位作曲都是非常有考量的。法国的那个菲比安，他非常有配乐的经验，所以跟他一块共事是一个非常舒服，学习的过程，然后香港的作曲呢，它也带来了一些只有它才可以带来的元素还有创作。都是前途无量的作曲家，很荣幸吧能和他们一块来完成这个作品。
还有就是在场景的选择上，您先说的这个老宅呀，这座古堡选择了多久吗？很非常困难吗？还是突然间就遇到了？
我个人的感受是，所有的过程都要历经这个艰辛。当时为了选择一个合适的，真的就是动用了所有的自己的朋友的电影方面的这个所有的资源，去找合适的这个拍摄地。所有的都试过了之后，你可能会觉得要放弃了，你可能找不到最理想的了。可是如果再坚持的话，忽然就会有最合适的出现。这种事情一直在我们拍摄的过程里面，
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经常会有。
对，主要还是要坚持一下。所以这个最后我们所用的几处拍摄地都是在之前有很多的努力，选择了很多的拍摄地之后出现的。就当你遇对了这个的时候，别的 就没有可比性，一定就是他。演员也是这样啊。
对，那您说到演员，除了毛俊杰以外，另外两个女孩都是新演员吗？是如何选择的？
他们都是科班出身，经验非常丰富的演员。我们那个女主角，她就演齐安的那位吴梓潼，她是话剧演员，中戏毕业。非常，就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呈现是非常专业的，也非常适合这个角色。爱默的演员朱琳呢，他曾经还是就是上海电影节的最佳新人奖，所以他也是，就我觉得一是他们很适合这个角色，二是他们也是进入状态非常快，就专业演员的这个素养，和他们合作整个过程就是非常爽，这样。
他们的英文有经过培训吗？
都有的。我们会专门请英文老师和英语的演员来给他们一起来练台词。
好，那最后我还想问孙导一个问题，您想通过这部影片最想传达给观众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好像回答了很多次，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我都在想到底应该是什么呢？应该说，我希望听到观众看完以后完全不同的一些回响，所以我真的没有最期待，因为我现在发现最有意思的是不同的观众真的看出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喜欢的人物会完全不同，这种你会觉得这些是有生命的，就你创作东西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就有共鸣，这些共鸣也会因为不同的人而有不同，像这种动感还有这种交流，就是非常有意思。
是不是有一句话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哎呀，对，好的作品，我觉得好的作品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读书观影节目就接近了尾声。
好，那我最后就是请孙导讲为那个对就是电影方面有追求的这个电影工作者，但是他们目前可能还在奋斗路上的这些年轻人有没有什么建议？
首先说我就属于这样的人。再来呢，我想分享的就是我们要看到积极的东西，它肯定有很多不如意，不过呢，如果我们去汲取这些积极的东西，你会很有能量，你会看到机会在哪里，也会和你所喜爱的人共事来创作令我们一起就工作者所满意的东西，整个过程会非常享受。
好，谢谢孙导，欢迎您明年再次带着新的作品来到我们西雅图国际电影节。
啊，对，必须要发狠努力
呀、
好，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